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时间过得真快，简直不敢相信2017年已经快要过到一半了。我不知道在今年的下半年您是不是有什么计划目标要完成的，我希望您跟麦思佳分享分享。那如果在今年上半年您已经定了一些目标一些工作，那很快就要完成了，要达成目标的，那麦思佳呢也要恭喜你。我想对爸爸妈妈来说呢，这个又帮助孩子完成了一学期的学习，我觉得呢这个也是值得表扬的事情啊、哦！爸爸妈妈呢终于马上可以稍微的喘口气。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麦思佳要跟管理大师李良达老师继续谈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管理。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亲子关系，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我想您不妨在这个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呢，听一听李良达老师跟我们谈亲子关系，那么一面听也一面想一想您过去跟孩子的关系，那么在未来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那在今天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呢，麦思佳要跟您谈的是培养孩子自动自发的能力。我相信哦，爸爸妈妈肯学习亲子关系，肯学习怎么样培养孩子的能力，这绝对是孩子的祝福。因为孩子可以在不断学习不断改进的爸爸妈妈的教养之下，会越来越卓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李良达老师谈一谈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管理。夫妻尊重彼此心理界限的差别，是爱情保鲜的秘方，可以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麦思佳发现，很多夫妻的感情在没有孩子跟有了孩子之后差别很多。我也在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在两个人组成的家庭里，除了夫妻关系之外，多了一个亲子关系，夫妻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所以麦思佳特别在今天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的环节里，请到李良达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的管理。李老师您好。
思佳您好。
是，非常谢谢您再一次跟我们谈家庭管理当中的人际关系的管理。在这一期节目呢，要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亲子关系的管理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很不容易的哦。做父母的跟孩子之间还有什么关系是需要管理呢？父母说什么你听就是了嘛。我们中国人也很讲究这个顺服，这个儿子要听老子的。
是。我们之所以先谈夫妻关系再谈亲子关系、原因就是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亲子关系很难好。那亲子关系是很难，可是呢一样，我们其实如果思考几个点，你就发现说我们有很多误区。比如说我问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教你的孩子，你一定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屈能伸。中国人
怎么说能，
中国人叫做大丈夫能屈能伸、对不对、就是真正能够成功的人他一定是具有弹性的。但是当我们父母亲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 能不能屈能不能伸呢？都不能屈不能伸，
父母都不能屈不能伸，
父母都
没有弹性的，
父母都非常坚持，
是
那么非常没有弹性，说一就一说二就二、
嗯、
看起来是我们是好的，我们要求他很严格、
嗯、对
啊，我们让他训练规矩，
是
但是问题就是你这孩子长大不能屈也不能伸，
嗯，
他这一辈子其实很难有发展，因为他学会了僵化的思考，他学会了僵化的规矩，
嗯，
他不知道人际互动之中的那种，不是要讲权谋，我们讲能屈能伸不是叫你去诡诈去权谋、
嗯嗯、
能屈能伸是说，比如说我们再三强调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互相的尊重、
嗯、
彼此的接纳，
是
彼此的欣赏、嗯、彼此的肯定，这一定要能屈能伸才能做到的、
嗯、
所以父母亲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互动当中、嗯、弹性太小、
哦、
那失去了弹性，孩子就学到一种没有弹性的思维、
嗯、
他的思维就非常僵化、
嗯、
他要么全盘接受你的，他要么全盘否认、
嗯、
否定你的，对、
嗯、
所以他长大以后，如果他的学习过程以及他将来、甚至是到企业上班或自己办企业、
嗯、
如果他说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接纳，他肯定有太多的误区盲点，他的人生是很容易失败的、
嗯、
所以父母亲在跟孩子互动一定要想清楚。
我在想可能也是父母会不会受了这个、黑白对错分明的这个影响，要教导孩子你能够明辨是非，
是那这个又点出我们在亲子互动中一个、嗯、另外一个误区、
嗯、
就是孩子哈，我们都希望教导他黑白分明是非分明，
是、
啊、至少能懂得分别是非善恶，这很重要嘛，
对，
但是错了，什么错了呢、
嗯、
你教他说这是黑的那是白的，那请问你教的一定对吗？
嗯，你没有教灰的地方，
哎，
您是这个意思吗？
不一定是说灰的地方，是说你教的黑白、
嗯、
你说这样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
哦、
但你教的一定对吗？其实不一定，
也不一定，
对、
嗯、
所以我们常常譬如说我们在教历史，人为什么要学历史，就是前车之鉴嘛，
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
嗯嗯、
我们学历史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
不要重蹈覆辙，
不要重蹈覆辙、
嗯嗯、
但是你要知道真正会教历史的人不是直接告诉孩子说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不是直接这样教的、
嗯、
是教他一套我们叫做史学方法、
嗯、
或者教他一套历史观、
嗯、
当他去形成自己的历史的方法或历史观，他再去决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嗯、
也就是说让他有判断力、
嗯、
所以你不是直接告诉他答案、
嗯、
叫他背下来这历史上这五千个人是好人那五千个人是坏人，你背清楚了、
嗯、
以后你就是非分明，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是僵化的、
嗯、
但是我们是给他一套思维判断的模式、
嗯、
然后他知道他碰到人他知道去怎么判断、
嗯、
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哪件事可以做哪件事不能做，所以孩子才真正学到判断力、
嗯、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在整个养育教育孩子的过程、
嗯、
我们对孩子最重要就是这两件事，一个养育一个教育、
嗯、
在这过程里面呢我们有很多误区、
嗯
啊、跟我们在谈夫妻关系一样，如果不走出这个误区、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不会好、
嗯、
那我们跟孩子关系不会好，孩子长大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建立关系，
是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孩子长大你要他去创业不太容易、
嗯、
现在多数孩子长大了其实是去人家的企业上班、
嗯、
所以他有他的领导、
嗯、
那你知道到人家企业上班他要学习跟他的领导跟他的老板跟他的经理互动，
对，
所以孩子如果从小跟爸爸妈妈互动很挫折，
嗯，
他到企业上班发展不好，
是
因为他碰到这些权柄人物，我们在组织行为学这叫权柄人物、
哦、
领导经理，
那就像在家里的父母一样、啊、
对，他会产生排斥感、
哦、
所以他在企业就发展不好，所以父母亲一定要注意你跟孩子的人际关系、
嗯、
好，孩子要尊重你可是又亲近你，
嗯，
这是最好的人际关系，孩子当然不可以没大没小，
对，
可是你要让他尊重你却又敢亲近你、
嗯、
就不是用你的权威，
嗯，
是用你的爱，
是
你真的爱他他就会尊重你，
嗯，
然后但是又亲近你、
嗯、
如果他能够这样建立跟你的关系，
嗯，
将来他去学校学习也会比较好，他面对老师不会害怕， 他会尊重老师，可是又跟老师亲近。到了企业上班他也不会害怕，到了单位上班他也不会害怕，这样孩子将来才会有好的发展。
是，所以一个人他在长大成人之后的一个人际关系，完全根绝于他幼年从小在家庭里面跟父母亲的关系。
是，大概不是完全根据这个，但是父母亲大概决定了 80% 以上，因为父母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深植在他的脑海里面，
是是，
都会影响他一辈子。
是，我想他们的那种亲子关系互动的模式，会让孩子将来成长之后呢，还是依然用这样的模式。如果说在家庭里，父母亲是这种权威式的管教，那么孩子就学会了一个永远是要听话的。进到社会里呢，可能也只会做一个很听话的、顺服的。没有自己意见的，不敢表达自己意见的人。
是，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就有这个麻烦，走向两个极端。
嗯，
要么呢完全只有自己的意见，完全否定所有别人的意见。
嗯，
要么呢完全不敢有自己意见，都只敢言听计从，一切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原因就是我们父母亲在家里没有跟他建立好的关系。
所以做父母的是从爱做基础，在上面有管教。我想很多时候呢，做父母的的确会有这样子的一段疑惑，就是说我爱呢可能是溺爱了、那我就应该管教啊，但是在管教的同时呢，好像又伤了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很久孩子都要跟父母冷战、我觉得这个爱和管教这之间的关系呢，常常会让父母不知道怎么去平衡。
是，这个就是回到人际关系的根本、尊重、接纳、欣赏、肯定。你孩子做的不好或不对、特别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你当然要管教、
是，
但是你的管教过程要带着尊重、接纳、欣赏、肯定。可是我们父母亲是要么不管教，要管教是带着否定、你从小就这样，你每次都这样，你就是不长进，那这样孩子就伤到他的自尊，
是，
所以对他一生发展不利。但是呢，如果你是带着尊重，你跟他说，孩子，我相信你一定想做好，不过你这件事真的没做好、那很抱歉，因为你没做好，妈妈必须处罚你。但是妈妈处罚你是要提醒你，让你将来做得更好，
是行为，不是你自己。
所以孩子就在充分的被尊重中，他就很欣然接受这管教、所以他长大以后考试万一考不及格，他也不会难过。因为他知道人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只要再努力就好、所以你带着尊重去管教他，就真正能够发展他。
是，我想这个对孩子以后的整个人格的发展，跟他去面对失败负面情形的那一种能力是有影响的、不会被负面的或是一种失败完全给击倒了，表示他内在是很坚强的。是，我们非常谢谢林老师。
谢谢。
当我跌倒的时候，你的手从不曾放掉。当我迷失的时候，你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祈求，为我祷告。等我回转，等我醒悟，等我甘愿顺服，奔向你的怀抱。我的软弱，我的挣扎，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赦免我罪，洗我污秽，我所有过犯你都明了。即使别人不再原谅，你仍然愿聆听我的祈祷。为我受死，为我流血，为我在十架上受煎熬。耶稣，你对我真好。
听过了李良达老师跟我们谈亲子关系管理之后，麦斯家要跟您聊聊有关引导孩子更卓越的话题了。在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家要跟您谈的是培养孩子自动自发的能力。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是有福的。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在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家要跟您谈谈激发孩子自动自发的能力。我呢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个性大不相同，哥哥安静，弟弟好动。他们小的时候呢，这安静的哥哥看起来是比较不用操心，那当然我呢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管弟弟，因为他好动嘛，一会儿又这个弄坏了，一会儿又去碰碰这个，一会儿去打打那个的。那可是上学之后呢，我就发现啊，哥哥的安静其实是一个更需要我关注跟引导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生活中我发现他会逃避去面对跟尝试新的事物，他也不清楚他自己未来的愿望是什么，在生活当中他就会显得是比较被动一点。有的时候呢，我自己看了心里都着急。那如果说您的孩子也像我的大儿子一样的话呢，那我想我们就要一起来学学怎么样激发他们自动自发的能力。在我过去读的书，我自己尝试一些专家们说的这一些方法，那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就是如果要激发孩子自动自发的能力，首先呢，要先能够了解他们不能自动自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造成每个孩子被动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像我大儿子的情形，可能跟您的孩子就不同。那不同的原因又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所以呢，麦斯家就在想，要跟您谈这个话题呢，我得先把造成的原因说一说。这样子呢，可以让爸爸妈妈容易了解激发被动孩子的方式。那我把专家们的说法呢，稍微整理了一下，我把原因归成三大类。第一类呢，跟医疗有关系。那第二类呢，是孩子他本身呢，是需要我们帮助跟鼓励的。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得好好管教，让这个孩子尝到被动行为的代价，让他自己负起自己的责任。那麦斯家先跟您谈一谈第一类，也就是这些孩子被动的原因呢，跟医疗有关。这样的孩子呢，他可能是内在情绪失调的症状，比方说某些忧郁症可能会导致孩子退缩被动，因为这样呢可以克服他们内在的痛苦。那还有的情况呢，是心里有很深的恐惧，这样的恐惧呢会拉着这些孩子没有办法采取主动，他们用一种防卫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大大小小挑战。你也会问了哈，他们心里在恐惧什么呢？那根据专业人士的研究呢，在这样的孩子里面呢，他们会恐惧亲密，恐惧冲突，恐惧失败。你会发现他们害怕跟人亲近，他们本身呢也是很容易受伤害的。在跟人的关系当中呢，他们会显得很害羞，显得别别扭扭的。那另外害怕冲突的情形呢，就是如果都没有事呢，他们就会很主动的参与一些事情，但是一旦有了一种生气或是发生冲突的状况发生呢，他们就会感到害怕，那也就会退缩了。那这一类的孩子就更别说让他们面对失败了，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会为了避免犯错，避免失败，他们就干脆不采取主动。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认为呢，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犯错跟失败的机会。那这就很像我们常常会说的，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是不是？ 那像这样子造成孩子被动、拖延、逃避的原因呢，那是跟他们内在心理健康有关系。做父母的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先找到专业的咨询师或是精神科医师来协助。那爸爸妈妈可以帮助他们的呢，是让失败正常化，就是让这样子的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不会因为做错事情不再关爱他们，这个要让他们心里面先能够很放心很了解，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爸爸妈妈自己呢，也可以在这样子的孩子面前分享你曾经有过的失败，你怎么样自我解嘲。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前几年呢，我去到一个大学的英文课程里学英文，我呢常常把我在课堂上闹的笑话讲给我的孩子听。那在那个班上呢，几乎都是读英文专业的大学生，不用说他们年龄跟我的差距了，就是说英文，那他们已经在英文专业读了几年了。所以在课堂上呢，那我有的时候呢还答非所问的，结果惹得大家呢的一阵哄堂大笑。那讲写作业呢，有的学生啊，他们很厉害的，他们是要交作业的当天呢在教室上网，一面看网上的资料就自己一面写，哎呀快得很啊，这一点儿都没有耽误交给老师的时间。那我呢，哎呀，我七早八早就要开始准备了，我还要查字典看看这个想说的这个中文呢英文该怎么说。那交给老师之前呢，我还得先到写作中心让那里的辅导看看我的文章啊，这个检查一下我的文法用字是不是都正确。那他们当然也看到，也知道说我总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做作业。那我的目的呢，其实也是想用自己的例子来鼓励他们，让孩子们知道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目标，不是别人的眼光。而且呢，为了我自己的目标，我付出努力。那当然，我的孩子也看到了我在努力之后的后果。比方我的英文能力就跟过去不一样了，那这个他们都会知道的。所以呢，我就很希望当他们该努力的时候呢，能够想到我的例子。那我相信您一定也有为了自己理想目标不在乎失败的例子。那就把您的经验多多跟你的孩子分享，让失败在您的家中呢是一件正常化的事情。那继续呢，麦斯家跟您谈一谈第二类的孩子。这一类孩子被动的原因不是他们要偷懒，而是他们本身呢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也就是说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跟他们的强项在哪里。通常呢，了解他的愿望跟设定目标是很明显可以帮助他们主动的。那这样的孩子呢，通常对挫折的承受力是比较低的，所以爸爸妈妈也要在他们旁边很肯定的让他们知道你会帮助他们完成使命，那让他在你的帮助之下呢面对问题，培养自信。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曾经这样帮助他的孩子。他跟我说呢，他孩子到高中最后一年还是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那也就跟着朋友呢选择了读商学系，读 business。 可是进了大学之后呢，他儿子念得很辛苦，然后自己又没多少兴趣，所以没有念完呢就不念了。可是你想，男孩子没有个专业也不是办法，对吧？所以我这位朋友真的是很心急的，也常常为他这个儿子祷告。结果有一次呢，他家地底下的水管破了，那来修理的工人呢，哎呀忙得不得了，给他修好了水管呢也没办法有时间来等水泥干铺上瓷砖，所以这个工人呢就交代他的儿子说，等到水泥干了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把瓷砖再铺上去。所以他就教了他这个儿子。哎，结果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儿子铺的瓷砖呐，简直跟专业人士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这位朋友他就发现，他儿子啊，只要是用手来做的事情，都做得很好。那他就发现了， 儿子的恩赐是用手，不是从商做生意。所以从此呢，他就软硬兼施，一面鼓励儿子，一面也严格要求，要他儿子再到学校去学计算机工程。那我朋友的这个例子呢，给我也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就想说，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您分享一下。所以爸爸妈妈留意一下，孩子是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被动，那你就帮助他。那在第二类的这个孩子里呢，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有的孩子在他有天分有恩赐的地方会表现得特别积极，但是其他的方面呢，他就会逃避拖延，而且还会有理由来拒绝不是他强项的事。那其实呢，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在圣经马太福音25章24到28节，就是有关才干的比喻这一个教导。圣经要我们全面的成长，不是只发展有恩赐的方面。所以帮助孩子知道自己的兴趣跟强项在什么地方，也要帮助孩子全面的发展。那在今天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佳跟您谈了两类被动逃避的孩子。那第三类的孩子呢，也就是需要爸爸妈妈您得用严格的方式来管教的孩子。在下一次的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里，麦斯佳再跟您好好的谈谈这第三类的孩子。希望您下一次继续的收听。我希望我们可以让孩子呢都是积极健康的发挥他们的恩赐。我们下一次引导孩子更卓越的环节再会。
曾有一个梦，梦里有人爱，曾有一个梦，梦中不孤独，曾有一个梦，梦中不惧怕，有谁能圆我的梦。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有谁能顾念渺小的我，在这错综复杂人群中，有谁能看见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良友.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听过了今天李良达老师跟我们谈的亲子关系管理，以及麦斯佳跟您谈的培养孩子自动自发的能力当中的前两类孩子被动的原因和帮助的方式之后，我相信您一定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那麦斯佳希望您记得为家里面的各样人际关系祷告。那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要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天。